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还是继续来查考创世纪创世纪的经文。那么我们在前几次查考创世纪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以色列的全家，也就是雅各的全家会下到埃及与约瑟团聚。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创世纪第46章就记载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章经文当中呢，有许许多多的人的名字我们等一下可以跳过不读，但是呢圣经把这么多人的名字家谱记载下来，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口中所出的话，虽然我们可能那么多的人名我们可能记不清楚，但是呢同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46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34节。好，我们看到可以一起来读创世纪46章第一节起。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面，雅各和他的儿孙，雅各的长子是流便，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西面的儿子是耶米利、亚阿霞、亚金、索霞，还有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侠、米拉利，犹大的儿子是尔、俄南、士拉、法拉斯、谢拉，唯有俄与俄南只在迦南地。法勒斯的儿子是西斯伦、哈姆勒。以撒下的儿子是陀拉、普瓦、约伯、申伦。西布伦的儿子是西列、以伦、雅利。这是利亚在巴南亚南给雅各所生的儿子，还有女儿底拿，儿孙共有33人。加勒的儿子是喜飞云、哈基、苏尼、以斯本、以利、亚罗底、亚列。亚瑟的儿子是因拿、伊斯瓦、伊斯伟、比利亚，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马杰。这是拉班给他女儿利亚的婢女希帕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16人。雅各之妻拉杰的儿子是约瑟和便雅悯。约瑟在埃及地生了马拿西和以法莲，就是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纳给约瑟生的。便雅悯的儿子是比拉、比杰、亚什别、基拉、乃曼、以西、罗什、母平、户平、亚勒。这是拉杰给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14人。但的儿子是户生。拿弗拉蒂的儿子是雅薛、古尼、耶瑟、士冷。这是拉班给他女儿拉杰的婢女屁拉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7人。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 除了他儿妇以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他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记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约瑟对他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以养畜牧业为食，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啊，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啊，感谢神，刚才那么多的人名啊，我们弟兄姊妹啊都一起读下来了。我本来还没想到我们可以一起读下来哈，我自己都今天读的时候都跳过去那一段。这就是圣经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圣经记下了许许多多的人的名字。那么这些人的名字呢，可能在我们人看来并不重要，但是这些人的名字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70个人，圣经把他们的名字全部都记载在这个创世纪，记载在圣经当中。这就是以色列全家下到埃及的70个人。当他们离开430年后的离开埃及的400多年以后离开埃及的时候呢，这70个人就变成了200万人。那么神的应许就成就，他们就成了大族。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在创世纪15章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上帝是这样对亚伯拉罕说，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名字还叫亚伯兰。在创世纪15章13节到16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创世纪15章13节到16节，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是当年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上帝是这样对亚伯拉罕说，他的后代会有400年会在埃及地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那么这一切的事情到了亚伯拉罕的第三代雅各这一代人身上，我们就会看见雅各的全家就全部下到埃及。那么即将等待着以色列人的很快就会是400年的奴役。那么400年后呢，神要把他们带领离开埃及回到应许之地，就是迦南。为什么要有这400年？当然是两个方面原因。在我们查考创世纪15章的时候，其实我们思想一方面就是上帝要管教他的儿女，管教以色列人，一方面呢是上帝宽容忍耐迦南地当地的人，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400年之久，迦南当地的他们亚摩利人硬着心肠不悔改，所以他们罪孽满了的时候，神就兴起他的儿女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怎么样征战就要把当地人要赶逐出去要除掉当我们如果仅仅看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以色列人进迦南就是好像要把 迦对待迦南人就是要除掉他们。但事实上呢，上帝给迦南人漫长的时间，给他们有认罪悔改的机会，但是迦南人没有认罪悔改，亚摩利人他们的罪孽一直在累积累积累积。所以一方面看见神对他的儿女的管教，以色列人的管教，一方面看到神对罪人的悔改。所以当我们创世纪查考完了后，我们会看到出埃及。那么到出埃及我们会看见，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就这样一直查哈，我这样想会查到约书亚。那么我们就会看见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与当地人征战。那么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一些福音朋友都会觉得啊，上帝好残忍哈，为什么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要把迦要就是要除灭迦南人，甚至走过的地都要撒盐，都不能种庄稼。那事实上这里面有神公义的审判，因为上帝并不是对他们没有给他们悔改的机会，而是给了漫长的悔改的机会。啊，这个，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查考的经文，到了创世纪46章，我们会看见以色列全家下到埃及，这就应验创世纪第15章所记载的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雅各他要带领全家要下到埃及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决定。一个方面就是雅各那时候已经非常老迈了，已经是130岁了，已经非常老迈了。然后呢，他那时候也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家庭，所以他要搬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从雅各的心里来说，他想不想去见约瑟呢？当然是非常渴望见约瑟，非常渴望见约瑟，因为他一直以为他最爱的这个儿子死掉了，那现在听到他的还活着，并且在埃及地成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当然非常想去。但是另一方面他搬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定。那么他也知道上帝给他的应许之地啊，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之地是在迦南，并不在埃及。那么当他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呢，他先到别是巴这个地方来求告神。圣经说他向上帝献祭，当然从上帝对雅各的答复，我这样跳来跳去不好意思啊。那么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是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雅各就从别是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那么从神对雅各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去到别是巴那个地方，除了献祭之外，当然他也在求告神，他到底要不要去到埃及，他也是在求告神。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其实圣经中许许多多的人物，当他们要做出人生中一个重大的决定的时候，要做出人生中重大的一个决策的时候，他们往往是第一件事情是要来求告神，来到神的面前求告神的名。好，我们来看雅各，他是当他要做出人生中这样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是否要下到埃及，他来到神的面前求告神。首先我们看到雅各他自己愿不愿意去到埃及呢？当然很愿意，我们刚谈他当然很想见约瑟，非常想见约瑟，然后现在条件都具备，又有车子，又不用他自己走法老送来的车子把他带过去，其实他们的距离并不遥远，大概十几天的路程。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如果继续留在迦南呢，那是活不下去的，那有饥荒是有饥荒。当然他可以就是让约瑟派人就定期给他们送粮食来当然也可以这样，但是呢从雅各的心里来说，他当然是非常渴望见到埃及，见到自己一直就是非常思念的这个最爱的儿子约瑟。但是呢我们看雅各他爷爷的经验和他父亲的经验，亚伯拉罕当年逃避饥荒下到埃及，结果在埃及受到很大的一个试炼法老王就是要夺他的妻子，当然他也没有说实话那么这在创世纪12章 那么雅各的父亲以撒呢，当年也是要逃避饥荒，也是要下到埃及，结果神呢制止了以撒，神没有允许可以撒下到埃及。所以这些事情呢，雅各他当然都知道，所以当他是否要下埃去到埃及的时候，他没有贸然的做出任何的决定啊。虽然他很想念在埃及的约瑟啊，虽然他也知道他去到那里有粮食吃，留在这里会饿死，但他还是没有贸然前行。所以今天我，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如果我们是雅各，我们失散那么多年的儿子，我们以为他已经死了，然后我们是我们最爱的这个儿子，结果他突然，我们知道他还活着，他在那个地方是非常有权柄的人，然后距离又不是特别遥远，然后有车可以去，我们会不会去？我们会不会想，我先问一下神的旨意，我们可能马上就去了。我知道有些父亲，你不要说这么多年没见到儿子，有两天没见到儿子他都忍不了，他都要去啊。那所以，但是雅各不是这样，他没有急着要去，他先来求告神。当然求告神，他也知道他的爷爷亚伯拉罕曾经在埃及遭遇怎样的试炼，他也软弱，也跌倒过啊，亚伯拉罕。那么他也知道以撒，他的父亲以撒曾经也是因为饥荒要下到埃及，结果上帝不让以撒去埃及。所以当他就这些事情放在心，他怎么办呢？他就放下自己的意思啊，我是不是想儿子？我是不是急着要去见儿子？我是不是要逃避饥荒？这都不是那么重要了。他最重要的，他要先来求告神，他要先来向上帝献祭，他要先来弄清楚神的心意是怎样啊。结果他果然神的心意就告诉他，就是他可以去到埃及，神许可他去到埃及。然后我们要提一下这个别示巴这个地方。别示巴这个地方对于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祖孙三代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当时夏甲生了这个以斯玛利的时候被赶出去，夏甲就在别示巴这个地方就遇见神啊，神就对夏甲说话。结果亚伯拉罕也知道，亚伯拉罕后来就在这个别示巴这个地方就求告神，创世纪21章。然后以撒呢也来到别示巴这个地方，神向以撒显现，与以撒立约，或者与以撒再次重申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以撒也在这个地方筑坛求告神，创世纪26章。所以雅各他也是回到别示巴这个地方，因为他知道他的爷爷啊，他的父亲都是在这个地方遇见神，也都在这个地方筑坛求告神。那么以撒，尤其是以撒还在这里挖了一个井啊，所以当雅各要做出这样一个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他先放下自己的意思，他来到这个别示巴，就是他的爷爷他的父亲在这里遇到神的地方，他要来到这个地方为上帝筑坛，向上帝献祭，他要明白神的心意，求告神啊。其实这个对于我们今天啊，我们基督徒来说，这当然是非常非常有意义。今天其实我们在美国，我们知道在美国一个美国人住在同样的一所房子里，一般是不会超过五年的，也就是说美国人五年之内一定会搬家，而且这个搬家是一个迁移，从这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所以今天在美国这个地方就是迁移是非常非常的频繁。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的迁移你到底是根据什么来做出决定啊？你说哎，我想儿子了啊，或者哎，那边收入可以 double 啊，那边怎么怎么样，我们可能就去了啊。但是圣经中却让我们看到，那些合神心意的人，他们往往是放下自己的很多很多的考虑，他们先来求告神，尤其是当他们要做出啊迁移，全家迁移的这样的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啊，先来搞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是家族的名单。我刚刚谈到这70个名字呢，当然在我们看来可能是非常平凡，我们可能也记不住，但是这在上帝的眼中这就不平凡了，这就不简单了。把这70个人的名字记下来，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以色列家中的人。所以今天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份啊。前段时间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社会哈，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不好的消息，很多这个无辜的人受害啊、比如说就在前段时间我们伯西发生那个就是有个歹徒拿刀去杀害小孩子，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甚至我也看到很多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在基督徒身上。好嘞，当时我跟我的妻子凤爱姊妹，我就在说这个事情，后来我就说，哎呀，我说这就是芸芸众生呐、芸芸众生就是这样，是有苦难的啊。我们虽然每个人可能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特殊，但是事实上，你就是芸芸众生当中的一个很渺小的一个啊，都是有苦难。后来当时冯海姊妹就不同意我这个说法，冯海姊妹说，她说神的选民是不一样的，上帝的儿女是不一样的，上帝的儿女跟其他的芸芸众生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名字是写在生命册上。后来我一听，哎，我说是的，确实是的。你看以色列这个民族多灾多难，跟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好像是一样的，特别是这种很渺小的民族，以色列民族是很渺小的，人数很小的民族，万国当中抛来抛去，就像今天欧洲的这个吉普赛人是一样的，这就是芸芸众生呐、啊，这都是经历苦难啊、中华民族也经历苦难啊、一下打起仗来死那么多人，饥荒死那么多人，都经历苦难，但是神的选民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后来这突然就让我想起，确实我们虽然是芸芸众生当中的一个，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我们可能觉得，哎呀，我们的名字没什么了不起啊，我们太普通太平凡了，但是我们在上帝眼中，上帝记得我们啊。我们曾经看到雅各的那些哥哥们，他们已经几十年他们的口中不提神的名的啊，唯第一次开始提神的名就是他们在约瑟那里受到了约瑟对他们的一个考验，他们心里产生对上帝的敬畏啊，他们那个时候才是第一次开始提神的名，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才想起，哦，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祖辈所信的这一个神，他们开始敬畏这一个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份，忘记我们与神的关系，但是上帝不忘记我们，上帝记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圣经说上帝是我们每个人各个按我们自己或者按我们的名按其名来呼召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非常的宝贵哈。我们当然也是芸芸众生的一个啊，我们跟所有的人一样经历患难经历苦难，但是我们永恒的归宿，我们属灵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在上帝眼中上帝纪念啊。这70个人的名字记载下来，他们就是啊以色列全家下到埃及的当时70个人啊。如果弟兄姊妹可能你看一些解经书或者你看圣经，就是你比较认真查考的话，你会看见有不同处记载，比如说在斯蒂凡殉道的时候，斯蒂凡在讲以色列人的历史，当时斯蒂凡说的这个数字呢就不是70个啊，可能大家会有这样的疑惑但是呢我想说，这是只是希腊文的记载跟这个旧约希伯来文的记载技术上面的不同，用法上的不同，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会看见有些妻子算进去了啊，在这个地方算进去了，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好像又忘记，后来又一个地方又算进去，只是在这上面有一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这70个人是在上帝眼中非常宝贵的。然后特别有一节经文在这个46章27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创世纪46章27节，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共有70人，前面数了66个，然后再加上约瑟家的四个，约瑟和他两个儿子，还有谁啊？还有他的妻子，所以外邦人也算在这70个人当中，所以非常感谢神。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的选民不仅有亚伯拉罕的这个肉身血统上的后裔，也有外邦人约瑟的妻子也是算在这70个人雅各他们家中的人 其实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更是看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有好几个外邦人啊，不是以色列人，好几个外邦人。所以这让我们今天这些血统上的外邦人，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呢？就是在基督里与上帝恢复美好的关系，就是神的儿女，并不是在肉身里面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就是在信心里，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啊。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七十个人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呢？去到埃及。那么从眼前来看，他们是逃避饥荒，但是稍微眼光放长远一点，等待他们是什么？奴隶的命运啊，是奴隶的命运。所以最后看，选民的使命是达成上帝的旨意，达成上帝的心意，上帝就要这样来带领他的选民，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选民的使命，上帝拣选这些人不仅仅是给他们在地上的福乐或者今生的平安，上帝拣选这些人是为了达成上帝永恒的旨意啊。所以我们刚刚看见选民特殊的身份，荣耀的身份，但是我们看以色列全家，我们也看到他们身份是荣耀的，是不同的，是被上帝特别拣选的，但是呢他们有不一样的使命，他们跟其他的地全地的人是不一样的使命。他们的使命就是上帝要在他们地上的生命当中要达成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更高，远远高过他们在地上的福乐。所以他们有四代人会在埃及做奴隶啊，他这都是神的选民，神把他带到埃及，并不是让他们到埃及去享福的，是让他们在埃及去做奴隶，而且不是一代人，是四代人。这就是神的选民。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这段时间承认主日学，我们在查考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一开始就谈到福气啊，上帝赐给我们的福气，在基督里的福气。那这福气是什么呢？属灵的天上的福气啊，圣经所谈到的福气，从神来的福气，总会加上天上的属灵的或者是永恒的福气。我们在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民族当中，我们更是看到这一点，上帝拣选他们，上帝没有给他们地上的福乐，或者上帝终极的心意不是仅仅让以色列人在地上享福啊，不是这样的，上帝要让以色列人达成上帝拯救世人的旨意，就是透过以色列人福音可以传到外邦，这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万国万邦要从他的后裔要得福。那到今天就是这样的，福音从以色列人当中传到，传遍地极，传到外邦人当中。我们会看见这个第二节，这个地方我们也要值得我们特别留心看一下。46章，创世纪46章2节，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这节经文很有意思，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上帝给雅各起的名字，但是上帝在这里叫以色列叫什么呢？叫雅各。那上帝是不是忘记他给雅各已经起了一个名字呢？不是的，但是上帝仍然叫以色列叫雅各啊。这让我们看到在新约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耶稣给这个西门啊，基法，给他的名字叫什么？彼得，彼得。那么耶稣给西门起了一个名字叫彼得，那么在这之后耶稣是不是就再也不叫他西门，叫他彼得了呢？不是的啊，不是，耶稣可以说一直仍然叫他西门西门西门，叫彼得叫西门。耶稣只有一次啊称呼彼得为彼得，当然这是给他改名字之后啊，改名之后只有一次称他为彼得，是在哪里呢？啊，是在这个就是彼得说众人都要跌倒他总不会，然后在路加福音22章34节，耶稣这时候对彼得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叫 你要三次不认我，就唯一一次耶稣称彼得为彼得，在这之前耶稣都是叫他西门啊，西门巴约拿，西门西门。然后甚至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彼得去打鱼，耶稣在岸边给他们做早餐，然后彼得看见了，耶稣呼召彼得，那么彼得认出耶稣，那么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到那个时候耶稣叫彼得是叫什么？仍然还是叫西门，仍然叫西门。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见，上帝给雅各改名字叫以色列，但是上帝仍然常常叫他叫雅各。其实这让我们看到什么？这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一个真实的一个生命。一方面我们在属灵的地位上，在得救的地位上，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但是呢，在我们真正生活上，我们有没有活出神儿女的那个生命呢？我们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是我们灵魂得救，就是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个时刻，我们就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灵魂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活，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得救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有那个神儿女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跟我们的这个新的身份匹配？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要克服己身，要与罪征战，与罪抵挡，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还是雅各，但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属灵的地位就已经是以色列了，就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所以在彼得的生命当中，你也会看到耶稣给彼得一个名字彼得，但是耶稣当他要跟耶稣在一起的，耶稣仍然还是叫他叫西门，叫他叫西门。但是在耶稣心意当中，这彼得这个人当然已经是拣选了啊，当然已经是得救的人，但是他有一个真正得救的生命，完全的生命，得胜的生命活出来，是有一个过程啊。我们再接下看这时候呢，我们会看见约瑟提醒，当然约瑟看见父亲哈，与父亲抱头痛哭。约瑟与哥哥见面的第一句话也是啊，就是你们的父亲还好吗？第一句话就是问父亲。我们会看见约瑟对他父亲的感情。那么当抱头痛哭，然后约瑟就提醒以色列全家，就说你们要说自己是干什么的啊，你们就是畜牧的，你们就是放羊的，你们就要这样说，你们是，他们也确实是这样说。然后呢，约瑟最后说，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埃及人就喜欢放羊的，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约瑟最后说什么？埃及人厌恶放羊，你不是会觉得这很奇怪吗？是不是？你不觉得这很奇怪？我们到一个地方，比如说你今天去找工作，你去面试，你要去，你也很想得到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有人告诉你，你要这样说，你要这样说。然后你会说，我这样说怎么样呢？他说面试官就喜欢听啊，那里的老板就喜欢听啊，所以你要这样讲，你要这样讲，一般都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约瑟却让他的父亲呢、啊，让他的全家要说什么？照实说，照实说，而且你们照实说了呢，人家会不喜欢。但是你们正因为人家不喜欢，所以你们要照实说。所以其实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其实约瑟对他的那些兄弟啊，甚至包括他的父亲，约瑟是不是完全放心，完全相信他们是诚实的呢？啊，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担心，所以就特别叮嘱他，特别叮嘱他，你们就说自己是畜牧的啊，埃及人不喜欢放羊，不喜欢畜牧业的，你们就说自己是畜牧业。当然这个其实也是很容易理解，就是因为当时埃及已经有非常高的文明了，当时埃及在这个世界上已经非常文明的国度了，他们的法治，他们的社会制度是非常非常健全，非常文明，他们都已经定，文明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已经定居了，你有城市啊，你有一套这个社会制度啊，你都已经定居了，他们不再是那种游牧的了，就是说好一点是游牧，说不好就是流浪啊，你这个地上到处流浪，就像今天欧洲的这个吉普赛人一样，他们就建立不起自己的一个文明社会，他们就到处流浪。所以这样的人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当然是被排斥的，被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他不喜欢这样流浪的人，他们没有高度的文明，没有自己的这个健全的法治啊、政治啊各个方面的制度，他们就是到处流浪的， 畜牧业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他到这里放放牧，草吃的差不多了，到那里去放放牧，草吃的差不多了。所以你看人类文明历史都是这样，畜牧业往往就是这样。而在一个地方就是两河流域定居下来，靠农业发展，它就会有高度的文明。所以中华文明也是这样啊，就是靠农业，靠养殖，靠这样啊，就所以埃及人是瞧不起以色列人的，甚至很厌恶，觉得他们很没有文明，很脏啊，很落后啊，总是引起很多的这个治安问题啊，很厌恶他们。但是正因为是这样，他们就更是越发不能隐藏自己的身份。当然呢，这让我们看到啊，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提醒我们，就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隐藏自己的身份啊，我们若在人前不认父啊，父在天上也不认我们，这是一个。然后耶稣说，世人会恨我们，会恨我们这些跟从耶稣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世人已经恨了我们的主，恨了主耶稣。如果世人不恨我们，那就奇怪了，那就证明我们是属世界的啊，因为世界不会去恨那些属于世界的人，世界会恨那些不属于世界的人。其实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们看见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就是你们要分别为圣啊，你不要去就是与这个不认识神的人或者外邦拜偶像的人跟他们混在一起，你们要分别为圣。那么在这里当然是两个方面，他们有主动有被动。主动的就是说约瑟告诫他们，你们要亮出自己的身份，你就是畜牧业，人家会厌烦你，但是你不可以隐藏啊，这是主动。被动的呢，被动的就是埃及人事实上就不喜欢畜牧业的，你想跟埃及人想跟他们套近乎啊，想讨好啊，人家就是不喜欢。那么他们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呢，我们会看见他们跟迦南人关系是就很好的，你像犹大就去到迦南人当中啊，去剪羊毛啊，去卖羊毛，甚至到迦南人当中去啊，去找妓女啊。犹大你也会看见，就是这个西面啊，流变，就是约瑟的几个哥哥，他们经常当他们也是非常凶残的，非常非常凶残，就是说他们事实上跟当地的迦南人已经没有什么，都是一样的败坏，都是一样的淫乱，都是一样的不敬畏神了。所以上帝把以色列人全家连根拔起，就是从迦南拔出来，去到一个人人都不喜欢他们的地方。所以从主动的方面，他们要不能隐藏自己的身份；从被动的方面，他们想去讨好埃及人都讨好不了了，想去跟埃及人混在一起都混不了了，他们不可能再像迦南一样跟迦南人混在一起了，不可能。所以你会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但是圣经只是说他们在那里被苦待做奴隶，有没有记载他们的罪呢？没有什么罪，对不对？做奴隶你也不可能去找妓女，做奴隶你也不可能去杀人，做奴隶你也不可能去骗人，就是雅各的儿子骗四件城的人，然后把人家全城的男人全杀，你奴隶你也不可能做这个事情。所以事实上他们在迦南犯了很多的罪，但是他们在埃及400年他们却没有犯什么罪。当然是两个方面原因，一个方面他们持守自己的身份，另外一方面呢，神也把他放在这个环境，他也讨好不了那个世界，世界本来就厌恶他们啊。所以在提多书啊2章11节12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新约圣经提多书2章11节12节。11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所以其实看到这两节经文呢，我们就会想到，其实上帝把以色列人从迦南地带到埃及，这也是恩典的，这也是恩典。如果以色列人继续留在迦南，他们的罪孽也会一天一天的大，就像迦南人一样，400年之后罪贯满盈了。神把他们带离迦南人，然后去到埃及，他们在埃及做奴隶，他们犯不了什么罪了，埃及人也不喜欢他们，埃及人厌恶他们，他们也不可能跟埃及人混在一起，埃及人也不愿意跟他们混，他们也犯不了什么罪。所以 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这个恩典在哪里体现呢？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我觉得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迦南去到埃及，正好就达到这样的目的，正好就达到这样的目的，让他们在埃及老老实实的纯敬畏神的心，摆脱世俗的情欲，好好的自守公义啊，不要再像迦南那样又去找妓女啊，又去骗人，又去杀人，不要那样啊。我们好，我们接下来有三个问题可以来，等一下大家分组来讨论思想一下。第一个就是列举圣经中的人物，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先求问神的旨意的例子啊，大家回想圣经还有哪些人，当他们要做一些决定之前，他们来求问神哈，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事来分享。然后但是他为什么要先求神的旨意，为什么。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我们怎样才知道是神的旨意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怎样才知道神对我们说话，或者说神，我们突然得到一个答案，我们怎么就知道这个答案是从神来的啊。然后第三个就是分享我们个人求问神旨意的经历。我相信绝大多数弟兄姊妹，你或多或少你可能还是来到神的面前，你祷告过求问过神的旨意，神啊你怎么带领我，我去找哪个工作，去哪个城市啊怎么样。我想或多或少你可能做过类似的祷告啊，那你也可以把这样的经历分享出来。好，我们接下来来分组，我们来分三组，我们还是用报数的方式，一二三，一二三报数，报到哪一个数字的就为哪一组。好，我们从国华地区开始来报。